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。在节目的开始，让我们聆听一段福音，路加福音第九章28节到36节。第九章28到36节。
讲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大约过了8天，耶稣带着伯多禄、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。正当他祈祷时，他的面容改变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忽然有两个人，即梅瑟和厄里亚，同他谈话。他们出现在光耀中，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。伯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，他们一行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两个人。那两人正要离开时，伯多禄对耶稣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3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里亚。”他原来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时，门徒们就害怕起来。云中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正有这声音时，只见耶稣独自一人。在那些日子，他们都守了秘密，把所见的事一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无论海水会打就头淹没，绝对无放杀掉对你的心肝。这句男女恋爱当中给对方的一个许诺跟誓言，他说不论海水会干涸，石头会烂掉，可是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承诺，听在爱人的耳中，心里是多么样的温馨。看看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，现在的社会现象最怕的就是给予承诺。人怕给承诺，人怕负责，尤其是我们看到同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，他们宁愿同居，因为又是有单身的身份同居在一起，可是他们不需要有承诺，也因此呢不愿意结婚，不愿意去面对承诺，他们怕有承诺，也不愿意去负责。那基本上不愿意承诺，不愿意负责，不是一个成人的行为，而是一个小孩的行为。在今天的福音里，我们听到耶稣召集他几个爱的门徒到了身上，彰显了他的面容。在他彰显面容的时候，有父的一个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”这是天父给我们的许诺，他的许诺在耶稣身上实现了。耶稣基督来，其实他的一生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天父的承诺。他降生成人，接受苦难到死亡，而进入生命，新的生命，他实现了天父对我们爱的一个承诺。我记得国小毕业的时候，同学之间会流行写彼此的座右铭。那因为小学所学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座右铭非常的有限，所以常常有一些常用的字句呢重复的被使用，比方说祝你这个更上一层楼，或者祝你这个一帆风顺等等。我记得当中有一句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就是他写到不求一帆风顺，但愿呢 乘风破浪。我蛮喜欢这样的一句座右铭，因为它蛮务实的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太可能一帆风顺，一定会有碰到挫折打击。那如果能够碰到这个挫折跟打击的时候能够有乘风破浪的勇气，那真的是一个祝福。所以说不求在人生的旅途当中都是很风顺的，这是不可能的，一定会有大风大浪。如果有能够有这样的面对大风大浪能够乘风破浪的勇气，那真的是为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在今天福音里我们听到，其实门徒们他们有一个高峰的经验，经验到这样的高峰的经验，他们想留在原来的地方。前一阵在本堂又举行一个礼仪的讲座，他提到说在我们的生命现象里面常常会有一些高峰的经验，生命的诞生，后来结婚，后来也面对亲人的离开等等，生命当中基本这样的一个现象又包含不少的高峰的经验。那礼仪也是这样来看，礼拜一到礼拜六我们平日的生活在世俗当中忙碌，也对天主有不同的体验，然后礼拜天到了教堂，在礼仪的安排读经，然后有圣歌神物的正道，后来有奉献等等，这是一个高峰的经验。一个礼拜一次的高峰经验不是让我们停在那里，而是让我们回到平日的生活当中，继续的去在平日生活当中体验到跟天主的相遇，也成为天主救恩的一个工具，通过跟别人的来往。主日的高峰的经验帮助我们再一次的回到平日当中，那平日当中经过了六天又累积了不少的经验，再带到教堂来再一次的经验到高峰的经验，仿佛这样子不断的循环循环。礼仪透过这样的不断的循环愿意把我们推向生命的终点，把我们推向另一个生命，那也就是永生。我们看看自己的生命的现象，其实也是有不同的经验，求学的不同阶段，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后来为男孩子来讲还有服兵役，有人要进入社会，可能要组织家庭，有人修道进入了修会，有人继续保持独身，然后开始有人面对不同的工作，慢慢的年纪越来越大，到了中年，后来进入老年，中年的时候就开始要面对家人的离去，面对家人的别离，这也是不同的一个经验。然后面对老年的时候可能要退休，这种生命不同的现象在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的一生真的是不同的阶段的转变。小时候我有养蚕的经验，那我很喜欢在这个桑叶然后喂这个蚕的幼虫，那看观察它的变化，它从这幼虫先吃这个嫩的桑叶，那嫩桑叶摘下来的时候要把这个露水擦干，这个才不会伤到这个小的幼虫，然后长大长大长大长大之后它就可以比较吃比较粗的桑叶，它的抵抗力就比较大，然后慢慢的结这个卷，然后呢把自己吐丝呢把自己慢慢的包起来包起来包起来，过一阵子之后它在里面就成为一个蛹，那我们为了帮助它能够比较容易从它所这个包里面出来呢，我们就把这个外面这个包呢剪一个小洞，一时间到了以后它出来就变成一个蛾，一只蛾以后它会自己找异性当中呢会交配，交配之后就会开始下蛋，那下蛋之后它时间很短，可能一个上午或是几个小时间，它赶快交配然后下蛋以后它生命就结束就死亡。那看这样的一个蚕的它的一生，从 蛋里面孵出来这样的一个小虫，小的幼虫，然后长大，后来结茧，然后成为蛹，成为蛾，交配，生命就这样过去了。看起来好像它的生命已经结束了，其实并不然。它所产下的这些蛋，过一段时间又会有幼虫，又会出来，生命不断的继续着。而且不只是这样子，它所留下来的蚕的丝也可以供给人做不同的用途，做衣服等等，或做这个棉被。所以说在生命的这样的循环当中，其实看到在将生命往前推进。门徒们他们有高峰的经验的时候，他们想到，咦，这个高峰经验真好，让我们就留在这里搭三个帐篷。可是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停留在高峰经验，光是有高峰的经验是不够的。就像主日弥撒的高峰经验是要我们再次回到平日当中，而不是只有留在主日崇拜的这种高峰经验，不是，这是帮助我们再次的踏入社会，回到平日的生活当中。高峰经验带给人的一个诱惑是让我们会想停在高峰经验，可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这样子。除了高峰经验，我们还是有一般的经验，我们需要下山，像门徒们不能跟耶稣一样一直留在山上，是需要下山。只是有过这样高峰经验下山之后的门徒们是不同的，会帮助他们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高低起伏。本堂前一阵子有两个团体到山上，在修女院那边做毕竟，我自己带一个慕道团的，他们准备要灵洗了，给他们带毕竟。毕竟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就回应非常的喜欢。但是我们很清楚，这个毕竟只是能够偶尔这样做，不能常常毕竟。毕竟是为了给人充电，整理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累积的一些没有时间清楚去反省的一些事件。那通过毕竟也能够比较看清楚自己的方向，看清楚自己的方向之后，我们要离开那里，回到每天的生活当中。高峰经验帮助我们累积能量来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低潮，那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看看教会的成长，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真的需要透过团体，透过团体大家共同的参与，才真的能够比较清楚的彰显天父的天国的面容在团体当中。可是同时我们了解到团体会有一种诱惑，那就形成小团体，这里一个小团体，那里一个小团体，小团体它不让别人加进来，那自己呢连在一起，连大大的，那本身就是不健康的。有人用这样的比喻说，当一个人受伤骨折了，他需要一根拐杖，为了让他能够走得比较顺一点。可他当他骨折好了之后，他应该把拐杖放下，要不然呢，一个正常人拿拐杖的时候走起路来是碍手碍脚的。中风的人他们常会用助行器帮助他们的脚呢有一个依靠，可是当他脚的脚力一直不够的时候，他必须要一直靠着这个助行器才能够走路。同样的，团体也是应该帮助我们成长，而不是帮助我们黏在一起成为封闭的一个单位而没有办法成长。所以我们应该用这样的开放的态度来看团体。朋友，不晓得你在你的现在的人生的阶段，你的现况是如何呢？你是在哪一个蜕变的阶段呢？是在少年、青少年、青年、中年，或是老年呢？ 重要的是你很清楚你自己是处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，可以去回顾你所走过的，有哪些需要再修正的，哪些可以保留的，尤其是你可以回顾你生命当中的一些高潮的经验，这些高峰的经验能够帮助你累积更多的能量，来面对将来可能遇到的一些低潮，一些不顺心不如意的经验。在今天福音我们听到天主的许诺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，从耶稣基督他的一生，我们看到天主如何在实现他的许诺，而我们同样被天父所邀请，透过听从耶稣基督，透过我们对人生对别人的态度，我们再继续实现天主的许诺。刚节目的一开始我提到现代的人的一个现象，就是怕承诺，不愿意负责，不愿意给许诺，这是小孩子的行为，不是大人的行为。另外一个是一般人会怕麻烦，尤其在现代21世纪的速食文化里面，讲究一切就是快速，讲究的是速度速率，越快越好，不看重这个过程，只看重这个结果。那怕麻烦呢，造成什么样的现象？有人就说啊，三餐都不要在家里开火了，在外面吃就好。可是有的人他们喜欢说，在家里吃饭呢，比较有家的感觉，比较温馨。所以说，面对这种速食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调整的是，有时候真的不要怕麻烦。我们不是喜欢麻烦，而说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付出某种代价是有目的的。在家里做饭可能要面对的是买菜洗菜然后下厨，吃完饭以后还要洗碗盘等等。如果光光是从这个功利的利益的效率的观点来看，可能都是不合标准的。可是人跟人关系的促进交流是有这个过程的，它是值得的，是有代价的。所以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有时候要调整我们的态度，不要怕麻烦。因为我们知道透过这个过程，人跟人的交往能够更加深。同样的，在跟随基督的道路上，我们有时候真的需要付出代价，不要怕麻烦，看重的是过程当中所结出的果实，也帮助我们往我们的目标来更加的接近。希望今天所听的福音帮助我们再次的听从耶稣基督，他是天父的爱子，让我们对人生抱持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，让我们不只是停留在高峰的经验，能够下山，能够进入到平地的生活当中。透过我们的努力，我们可以告诉别人，天父的许诺永远不变，不论海水会干渴，不论石头会烂掉，天父对我们的爱，对我们的许诺永恒不变。